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礼敬帕格瓦阿拉汉真自觉者。各位学友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学习了定慧四缘，或者说修习止观四种基础当中的持戒清净以及守护根门两种基础。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学习正念正知和少欲知足这两种修习止观的基础。讲到培养正念正知，佛陀在很多经典里面都有教导，例如在《大念处经》里面讲到身念处，也讲到了正念正知的方法，在算作是《摩诃兰经》里面也有教导，在《沙门果经》里面也有教导，而且所教导的这些，例如在算作是《摩诃兰经》啊，在《沙门果经》啊，都是作为修习定慧、修习止观的基础来教导的。也就是说，在还没有培养禅那、还没有修习观智之前，佛陀先会教导他的弟子要培养正念正知。正念正知巴利叫做 Sattimā Sampajñāya。 Sattimā 其中的 Satti 是念，念是什么意思呢？是心不忘失目标，心不漂浮，是处于一种记得的状态，犹如把石块沉入水中。当心稳稳地沉入目标，而不会像浮萍、像泡沫一样在水面上漂浮不定，这是念。那再加上 mind 是拥有、具足、具有，所以 Sattimā 它的原型是 Sattimā， 也就是拥有正念、有正念的意思。那 Sampajñāya 它是 Sam 再加 Pa， 再加上 Ja 或者 Jhana 再加上 Ya 这几个词组成的，它的词根是加，加是知道，加知道再加上阿呀，便是知道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巴是一个比较级，再加上 sam 是完全，是完全清楚的知道，称为正知。所以正念正知的意思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动态包括静态，只要心清楚地投入到目标中，不忘失、不忘记、持续不断，只称为正念。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清楚知道目标，只是正知。所以正念正知是贯穿修行的整个过程，不管是从持戒也需要正念正知，如果没有正念正知，很容易犯戒。好像说蚊子一来啪一声把蚊子打死，没有正念所以犯戒了。在走路的时候也需要有正念正知，在专注呼吸修入出心念的时候也需要正念正知，当你正得禅那的时候也需要正念正知。例如说正念就是你的心持续的投入到目标中，不忘失目标，不忘失四相，你的心清楚的知道四相，这是正知。在修观的时候，修比巴散的时候也需要正念正知，你的心持续的投入在究竟明法、究竟四法， 这个时候是正念。你的心持续的觉知了知究竟明四法的无常苦我三相，这是正知。乃至到最后证悟涅槃，你在进入果定的时候，你的心持续的取涅槃为目标，不忘时，这是正念。你心清楚的知道涅槃，这是正知。所以我们可以说，正念正知贯穿修行的整个过程，从最初到最终都需要正念正知。同时这正念正知也是属于八支圣道的两支，正念是属于正念道支，正知是属于正见道支。然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作为修习止观的基础啊，定慧四缘的正念正知，它是指在还没有达到禅那阶段的前行，也就是作为一个准备阶段，这样的正念正知。对于具念正知或正念正知的经文，佛陀在经典里面是这样教导的，说比丘在前进返回时保持正知，向前看向旁看时保持正知，取身手足时保持正知，持三卡地波与衣时保持正知，食饮嚼肠时保持正知，大便小便时保持正知，行走站立坐之，睡眠觉醒说话沉默时保持正直。佛陀在经文里面举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几种不同的状态，例如讲到往前走往回走时保持正直，甚至身体不动只是眼睛往前看或者往旁看时保持正知，手足在动时比如行走的时候你伸手去拿东西伸手去吃饭这个时候保持正知，足呢就走路时保持正知，穿衣的时候保持正知，拿钵的时候保持正知，在吃东西在喝水在嚼东西在尝东西时保持正知，甚至大便小便都保持正知，行走站立坐直，哪怕睡眠就是躺下去而不是说完全睡着，就是睡眠就是躺下去睡的时候跟一醒来说话跟没有说话沉默时都要保持正知。所以佛陀在经文里面就举出了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的一些动作来说我们都需要保持正念正知。而佛陀所举出的这些呢，虽然他不需要说你在看书你在听闻佛法你在扫地等等，但事实上他已经包括了，比如说取身手足的时候就包括你的一切动作，在行走站立坐姿哪怕躺卧就包括一切姿势都要保持正直。对正直在译注里面又把它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第一是有意正直叫 Sattaka Sambajanya， 第二是事宜正直Sabbaya Sambajaya， 第三行处正知 Gojala Sambajaya， 第四无痴正知 Asamoha Sambajaya。 这四种正知，前面两种有意正知和事意正知，既不是属于修止也不是属于修观，它是指在你在非禅修状态，或者说当你还没有禅那没有定力你还没有观止之前，你可以培养 有意正直和事意正直。对于行出正直是你在培养定力的方法，无痴正直是在培养观智的方法。因此这四种正直涵盖了你从没有定力一直到拥有定力的整个修行过程。我们作为根本业处行止，或者说现在还没有培养定力，那我们可以做前面三种正直，也就是有意正直、事意正直和行出正直。如果你已经见到了究竟色法、究竟明法，你已经见到了缘起，那你可以修无痴正直。那这里我就讲用行走来说明一下这四种正直的应用。讲到行走，有四种行走，这四种行走事实上都是心的状态。第一种我们只能称为行走，就是每天我们都会走路，但是这种行走是你走的时候你的心仍然胡思乱想，在琢磨着事情，在想着事情，或者在落一些什么概念啊，在落一些什么名言啊，或者是你在那边琢磨那些写诗啊，什么写对联啊，甚至我是怎么说什么话，或者回忆过去，或者说在计划未来，所有这些它都只能称为行走。这种行走呢，猫猫狗狗也是这样行走的，这种不是属于修行。第一种行走我们暂且把它叫做正念的行走。正念的行走包括有意正知和事意正知。例如说你知道现在我去一个地方是有意的，这个是属于你拥有正念的行走。或者说你在行走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脚步的动作或者你身体的动作，你这是属于正念的行走。如果你在行走的时候专注呼吸啊，同时你是一位入出心念行止的话，你就不管你身体的动作，你只是在行走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呼吸，那这个时候你的行走是属于在培养定力，它就属于行处正直的范畴。所以我们可以说你是在培养定力的行走，这是第三种。你是一位以慈心为根本业处的禅修者，你在行走时对一切众生或对固定的对象散播慈爱，那这个时候你是属于在培养行处正直，那你也是属于在培养定力的行走。那当然呢，如果你正在修行四界差别，你在走路的时候你注意脚步的动作，而且你知道脚步的动作是由于风界的推动产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你也是在培养定力的行走。如果是对于你还不是修世界差别的禅修者来说，你行走时专注脚步，事实上他还是在修行世界差别当中，你去注意风界的推动相，因为风界的推动相表现为所有物质、所有物体的运动，身体的运动也是属于风界的表现。因此你在行走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动作发生，这个还是属于世界差别，如果严格来说是属于世界差别，但是由于现在你并不是把世界差别作为根本业处，所以它是归于正念的行走。但当你在修世界差别的时候呢，它可以归为培养定力的行走法。而你在拥有观智的时候，你能够亲见究竟明色法，亲见缘起之后，你在行走时你不断的关照没有一个我在行走，没有一个人在行走，那只是一堆名色法而已。 你就关照明示法，或者说关照有意心生分界带动的整个这一堆色法在有动作的发生，又或者说你不断的去关照名色法以及因的无常苦我，这个时候的行走法是培养观智的行走法，它是属于无痴正智。因此光是行走根据心的不同状态，或者说根据心的所缘，我们可以分为四种。一种你的心是处于散乱的状态，抓起过去，抓起未来，抓起别人，抓起其他的人事物等，这个时候呢，这个是属于散乱的行走。当你注意自己的身心，但是这个时候由于你还没有能力见到究竟明彻法，所以它属于正念的行走。当你在行走的时候只是专注业处，觉知你的根本业处，比如说慈心也好啊，白辩也好啊，入出息也好啊等，那这个时候是属于行处正知，或者说培养正念的行走。你在修行的时候观照明思法，或者明思法的无常苦我，这是属于无痴正知，也是属于培养观智的行走。所以我们光是行走都可以分为这几种。那以此类推，你在吃饭的时候啊，在坐姿的时候啊等一切时，你都可以把它分为这四种。那这四种行走，其中第一种它不能称为修行，既不是念处也不是业处，所以它是属于凡夫，是属于一种散乱状态，是一种心没有得到调伏状态的行走或者说动作。那第二种它是属于有意正知和事意正知。第三种培养定力的是属于行处正知。第四种培养观智是属于无痴正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光举行走为例子，就看你的心放在哪里，可以清楚你是属于哪个阶段，你在培养什么，你是培养正念正知，还是说在培养定力，还是说在培养观智。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包括起床了叠被子啊，然后穿袜穿衣服啊，刷牙洗漱啊，大便小便啊，然后你离开故地，离开家门，锁门啊，然后呢穿鞋去禅堂禅坐，在禅堂过程中走路然后来到禅堂上楼梯礼佛等，所有这些动作的发生，你看你这些动作的发生平时是属于那种没有修行的散乱状态，还是说是属于培养正念的状态，还是说属于培养定力的状态？这些差别只是在于你的心，动作仍然像平时一样发生，不需要有任何的造作。但是你的心如何用，就决定你的正念正知是在哪个阶段。对平时在心念方面的觉知，烦恼方面的防护也是这样。例如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心怀不满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妒忌的时候，或者产生傲慢心的时候，自以为是的时候，升起贪欲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心生不善，烦恼升起了，或者说知道已经陷入情绪了，那你很快的把你的心抽离出来，就是从你所执取抓取的目标所缘中抽离出来，这也是属于正念正知的范畴。 那这种方法在外面有一些人认为这叫做内观，或者叫做思念处，或者叫做毗婆舍那。那到底这些是不是真正的思念处，或者说所谓的内观呢？在止观禅法体系里面，可以说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正念正知的所缘就是目标，它既可以是概念法，也可以是究竟法。然而观智的目标只能是究竟法，而不可能是概念，这个是区别的标准。那怎么样说呢？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如何的呢？例如我们举在禅坐的时候感到腿痛，在禅坐时你发现了腿痛，有些人就去观我的腿痛痛痛，那是一种在所谓的观腿痛，它是属于正念还是属于修观智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属于在培养毗婆舍那，其实它还是属于培养正念的范畴。那正念对于腿痛的觉知，以及在修观的时候对于痛的觉知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只要分析一下，从圣义地，就从观智的角度来去看看，我们就知道那观腿痛到底是不是真的在观到腿痛。那从圣义地，从究竟意象来说，有腿痛吗？对于修真正观智的禅修者，他会去观照所谓的这种痛，其实只是一种身受。那身受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佛陀的教导，对于身受是讲的是源于身、处、身识三世和合生处，处缘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所谓的腿痛，其实必须得要见到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何发生的呢？也就是在概念上的腿痛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源于身，这里的身是身根，或者说身净色。禅修者必须得要见到这个腿或者膝盖里面，或者说这个大腿里，其中有一类称为身识法具，身识法具里面的身净色，它可以接受外界处所缘的撞击。所以佛陀讲到的身伽亚是这样的意思。那处呢，在究竟法上没有一个实际的处，就是处所缘的处。那处所缘它其实是其他色法里面的地、火、风三界。地表现为硬、软、粗、滑、轻、重。火表现为热、冷。风表现为推动和支持。当其他色法的地、火、风的任何一界撞击到身识法际里面的身净色，这个时候依身净色产生的身识，身识它的心路是这样表现的：一个五门转向，然后一个身识，身识然后一个领受、推度、确定，然后七个塑形。如果撞击是很清晰的话，还有两个比索缘。那在身识这一个心识刹那里面，一共有八种明法，即识、 触受想思一境性明命根作意，其中的受，也就是持处受的受，它表现为苦受。所以由于其他色聚里面的地界或者火界或者风界撞击到身金色，而依身金色产生的身识里面的受表现为苦受，那于是禅修者就体验为痛。而这种痛它由于是发生在身体上，所以它是依与身金色产生的身识，而身识里面的受是最明显的啊，表现为酸啊、麻啊、痛啊、痒啊。当禅修者能够见到这种过程，就是啊，其中的身金色，或者说身根，再加上触所缘之是色法，然后其中的身识，特别是以身受、苦受最明显的受，这是属于明法。当禅修者能够见到这样的究竟明识法，他再去观照，由于这些触所缘不断的撞击身金色，然后这种身识啊，一以撞击啊，一以身金色不断的产生，在心路里面就表现为啊，它持续不断的产生，所以啊，被体验为痛。而这种痛它的方位在身体里面是属于膝盖或者腿上，所以腿痛是这样发生的。如果禅修者还没有能力见到这个过程，那他所认为的腿痛其实是属于不真实的真实概念。那禅修者所谓的观腿痛，你看在正念的程度跟在观知的程度它差别多大。因此只要禅修者还没有能力亲见到究竟色法，亲见到究竟明法，亲见到这些究竟明色法是如何产生的，那这个时候他的心由于还没有达到能够见到究竟法的层面，他所看到的是属于经过包装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够说他是停留在正念的层面，或者说正念正知的程度，而不是观知的程度。所以他如果在禅坐的时候他发现了腿痛，他一直观腿痛观腿痛啊，观到好像最后呢好像心跟这个腿痛已经抽离出来了啊，好像是不是自己在腿痛啊，其实这个只要他还没有见到究竟明色法，他还是属于正念的层面啊，所以我们还不能够说他是属于究竟的层面。换言之呢，禅修者想要见到究竟明色法啊，他或者说他达到观智的阶段，他必须要经过心清净、见清净和度意清净，他才能够达到思维智的阶段，而在思维智才算是真正的修观。如果一位禅修者没有经过这些次第，他一下子就想要跳到观智的阶段，其实未免他中间已经跳过了很多的程序，而且这些程序、这些阶段或者这些次第，它确实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区分培养正念正知跟培养真正的观智，它的区别在于目标，在于所缘。你是属于一种哪怕是真实的概念，比如说所谓的受啊，或者说身体的动啊这种推动啊，这些其实它还是属于虽然说它是属于自信法的阶段啊，或者说它可以说是属于一个带有元素的一个整体的究竟法，但毕竟由于你还没有破除究竟法的秘籍啊，比如说色法的三种秘籍啊，它的组合秘籍、相续秘籍跟功用秘籍，那你所看到的这些还是属于 经过包装了的一堆的东西。那当我们明白了正念与观止的区分，那我们就知道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什么阶段。当然我们培养定力，哪怕是入禅，你说你在培养正念正知也是没有错。你在修观，你在培养真正的观智，你说你在修正念正知也是没有错。就像刚才所说到的那样，因为当你能够入很深很强大的禅那的时候，你仍然需要正念正知。你的观智非常敏锐且强有力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正念正知。所以正念正知是贯穿一切，但是由于正念正知仍还涵盖在你还没有定力的时候，没有禅那的时候，没有见到究竟法时候的阶段，所以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培养正念正知，因为正念正知的范围非常广。那当我们能够分清楚他们的根本区别之后，我们就不会混淆，我们就知道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观智，什么样才是培养正念正知。不过无论如何，你在培养正念正知总是好的，因为伴随着正念正知，你升起的一定是善心。所以对于我们修习止观的人来说，培养定力培养观智的人来说，正念正知非常重要。因为你还没有达到禅那的阶段，你就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加强正念正知，它可以起到防护的作用。防护什么？防护烦恼的入侵，保护守护心。正念正知犹如一个称职的保安。假如你的公司啊，或者说你所住的那个小区经常失窃，或者说有敲小经常在光顾啊，你可能请一个保安会发现到这一个小区或者你的公司你的工厂会安全很多，少很多失窃的案例发生。我们的心没有正念正知的保护，那它将会随之平时的习气，平时心的倾向而经常升起烦恼。有了正念正知的保护，它就会对烦恼的发生有防范的作用。一旦心升起不善的比如说你讨厌啊、排斥啊、抗拒啊、不满啊、厌恶啊、生气啊，有了正知，很快你知道，让它不能够滋生，没有蔓延，没有不断重复的营养，很快让你的心从你所生气排斥的目标中抽离出来。这样的话呢，你的心由于从目标中，从让你生起不善生起烦恼的目标中抽离出来，它得不到滋养，很快它就能够消失，或者说在你的正念正知的觉知之下，它没有那种张牙舞爪的能力。对于贪欲啊、傲慢啊等这些也是这样。然而你只是知道你的心经常升起的烦恼把它拉回来，升起的烦恼把它拉回来，但是由于没有定力，一旦这些烦恼来势汹汹，或者说你碰到了你很在乎的目标、很在乎的人，或者说很在意的一件事情，那正念正知好像就不管用了，你心很快就垮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定力。因此培养正念正知之后，让你的心对烦恼有防范能力之后，你还必须得有强大的心力去 政府这些烦恼。就犹如你请的保安，甚至你请警察去站岗，但如果来了一群强盗，或者说一群武装分子、恐怖分子，这些保安、这些警察可能就不行了，你可能要请武警甚至军队来，为什么把他压下去？这样才能够保证安全。心也是这么样啊，你平时用正念正知，你看似自己老是都是升起善心啊，烦恼没有机会去拜访你啊，但是你不要碰到那些你很在乎的外援，一旦碰到很在乎的外援的时候，你才那个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心是那么的软弱无力。所以培养定力，特别是禅那，让你的心强大起来。这就是只是培养没有定力的正念还不够，还必须得培养禅那。但只是禅那还是不行，它只能政府烦恼。你唯有培养真正的观智，去亲见究竟法，就是见到这些名色法的本质。同时我们要知道，修真正的观智，它不仅只是要观自己内在的五蕴名色法，观照他们的无常苦无我三相，你还必须得有观照外在的。你不仅要观照有生命的，还要观照无生命的，你不仅还要观照现在的你所见到、所听到、所修到、所尝到、所触到、所想到的，你还必须要观照过去的、未来的，那些毫无遗漏的观照。你唯有通过这种观照，而且要见到他的无常、苦、我三相，你才有可能从根上断除烦恼。所以只是用正念，它的作用是防范，是能够抵制烦恼，阻止烦恼，但是烦恼源源不断还是会产生，因为它没有断根。所以你可以用培养定力，让你的心强大，不容易让烦恼起伏。但你唯有通过真正的观智，才能够断它的根。因此佛陀在很多经典里面讲到，我们在培养定慧，在修习止观之间，还是必须有基础。这个基础其中一项就是正念正知。有佛陀在大四时经里面讲到，有正念止才有正定，有正定止才有正智，有正智止才有正解脱，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要先培养以正念，然后你才会有正定，你有正定你才会有正确的观智，你有观智你才会有解脱。那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动态的行立坐卧，在静态的禅坐包括在专注呼吸在培养定力的时候，正念正知都非常重要，都必须得要贯穿始终。同时呢培养正念正知，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不在乎于你需要多强，只在乎于你能不能坚持。培养正念正知需要的是持续性，而且要学会不厌其烦，心跑掉了拉回来，心跑掉了拉回来。在培养正念正知的过程中，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造作，你仍然像平时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撒该拉一切照常只不过你不能够像没有修行的人一样你不能够像猫猫狗狗一样就那种吃喝撒拉你必须得要保持正直的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是正念正知，作为定慧四言的最后一项是 少欲知足。少欲知足相对来说呢是大欲、多欲、恶欲以及不知足来说的。没有了，你想去追求有；有了，你要追求好；好了，你还不断的去占有。你超过了自己本分的，想要不断的去追求，这个是称为大欲、多欲，甚至不择手段的获得，称为恶欲。你有了，你还不断的还想要去占有，还想去拥有非分的。或者说超过你自己需要的，那你就称为不知足。由于多欲必然多事，由于多事必然多求，由于多求你必然多贪，这些都不利于心智定慧的培养。禅修者必须得要学会少欲，学会知足，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少事物，你才能够真的导向内心的平静，而不是你的心经常往外求。不管你是多欲也好，大欲也好，或你是不知足也好，你的心一定是往外求的。因此对于禅修者来说，我们要学会的是要少欲知足。少欲知足是指满足你现在拥有的，或者说当你还没有你所需要的你可以去获得，而对于你不需要的你不需要过多的去拥有去占有。你能够培养这样的德，这样的善德，这个就是少欲，这个就是知足。你真正做到少欲知足，你可以不容易上当，不容易受骗。因为你少欲，所以你也能够做到无畏。你的心中有所求，你的心才会有所畏。当你心无所求的时候，你担心什么？你恐惧什么？你害怕什么？当你的心都安于知足，你还会忙这个忙那什么啊？是不是？所以想要修行的，想要禅修的人啊，我们满足于生活所需，比如你有衣服穿啊，当然呢，如果你穿得寒寒酸酸、破破烂烂，那在现在这个时候也不适合啊。你穿干净一点，穿体面一点啊，穿整洁一点，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啊。但是如果你来禅林啊，或者说你去旅游啊，大箱小箱里面塞着都是各种各样的衣服啊、装饰品啊，你觉得有必要吗？毕竟咱们禅林不是选美的地方啊，你不需要一天换一种衣服啊，上午换一种衣服，下午换一种衣服啊，没有人看你的啊。对饮食也是这么样啊，我们能够吃得好、吃得饱就可以，不要追求口味，因为毕竟我们每天在用餐的时候都会醒思啊，这个是为了去除由于饥饿由于没有进食带给我们的伤害啊，产生身体的苦受啊，为了维护饭行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用餐吃饭的目的是什么。而不是像在家人一样啊，要跑馆子啊，要讲口味呀 等。对住所也是这么样啊，住所呢，我们是为了要遮挡风雨啊，为能够去除那些由于季节啊、气候啊带来的危险、爬虫等等的触恼，能够更加安心的生活而已。而不是像在家的时候啊，追求舒适、追求豪华、追求安逸。那其他的生活也是这么样啊。唯有我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啊， 或者说你把你的欲望降到最低，你把你的需求降到只是必要的，只是必须的，那你将会发现到，哎，这个时候你的内心才能够真正的安稳。你拥有的越多，你占有的越多，你可能会发现到你的内心可能会越空虚。因为只要你所拥有，你所占有的已经超过了你生活所需，那些很可能都是多余的，很可能都是累赘。如果你能够像小鸟一样，去到哪里都只是带着两个翅膀啊，那多自在啊，每个人都羡慕。但是我们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需求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需求，所以我们有太多的担心，有太多的顾虑。当你真正能够满足于生活的需求，你才能够安住于内心的平静。你会发现到，当你做到你的生活简单，你内心知足的时候，那时你才发现你是真正的充实。而你能够发现你内心拥有少欲知足的德，拥有充实平静的素质，这些都是我们在进一步培养止观修习定慧的基础。好，我们今天讲定慧四缘当中的正念正知以及少欲知足，就讲到这里了。沙土沙土沙土。